我们来看另外的一个地方，第九章，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八节1607页，这一句很短，大家来看，我来读。有一天，耶稣独自祈祷，门徒同他在一起。这也是一个特别提到祈祷的一个段落。在祈祷之后，门徒同他在一起，他问他们说，众人说我是谁？他开始来提问题。耶稣在祈祷之后来提一个问题，说人们说我是谁？后面他又问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其实祈祷也很简单，祈祷就是说我来发现到底耶稣是谁。在祈祷当中，我要首先来接受，来承认我与耶稣的关系。翻过来看第二十八节，1608页，第二十八节，二十九节，两节。讲了这些道理以后，大约过了八天，耶稣带着伯多禄、若望和亚哥伯上山去祈祷。正当他祈祷时，他的面容改变，他的衣服洁白发光。耶稣带了自己的三位爱徒去上山祈祷，祈祷时他的面容改变。我这不是做广告，一个喜欢祈祷的人，他的面容会改变。一个喜欢祈祷的人，他自己不会显得很苍老，他会显得很有活力，也可以说他会显得很年轻。可能对你们去讲这些不太管用，如果都是一些女孩子们，都是妇女们，我跟他们去讲说你祈祷面容就会改变，不用去买化妆品，你会很年轻，他们会特别高兴，这一年会省很多的钱。因为祈祷是我去面对天主，祈祷是我去面对真实，祈祷是我诚心诚意的，也可以说祈祷是一份释放，因为我不用再去伪装，不用再顾及到说面对哪一个人，我需要去讲什么样的话，去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去沟通，不能够去得罪他，也不能够去远离他，但是又不能太去接近他，去掌握这个程度是很困难的。面对天主的时候，这一切都不需要，不需要任何的伪装，他就需要一份真诚，需要真心真意。即使我是一贫如洗的，没有关系，即使我是一个赤裸裸的，也没有关系，天主不嫌弃这些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天主内找到一份自信，找到自己生活的价值，每个人都可以在天主内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。这是初期教会的挑战。什么样的挑战？国王和奴隶要共同跪下来，一起来领圣体。国王和奴隶共同跪到天主的台前，来接受降服，来领基督的圣体。真是在那个时候不再分犹太人、希腊人，不再分男人和女人，不再分高官还是一个很卑微的人，不管你是国王还是奴隶，在这里都成为兄弟姐妹。也就是说，当我真正的能够跪到天主台前，当我真正的去祈祷的时候，我会得到一份释放，我来发现我到底是谁，我不用再去伪装，不用再生活的那么累，不用再生活的那么辛苦。天主知道我所有的一切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，但是他不会强迫我，他愿意我自愿的、主动的向他表达这一切。天主，我是一无所有的，求你来可怜我。祈祷是一个最大的释放。当人一切都释放的时候，当人没有任何压力的时候，就会很年轻，就会很有精神，就会精神焕发。 这是祈祷的时候面容会改变。这与旧约相对比的时候，就是每次去西乃山上40天40夜和天主谈话回来之后，犹太人不敢去看他的脸，因为他的脸在发光，就是和天主接近时间长了，他的脸就会去发光。所以这是祈祷的一个果实，也可以说应该成为帮助我们去祈祷的算是一个提醒，就是祈祷会有一个果实，让我自己得到一份释放，不再有压力，不再伪装，不再只是去看人，不再只是做出一个样子来让别人去看。祈祷真的能够让我得到一份释放。我们接着往后看，在1611页路加福音第十章，好，先看1610页第十章的21节到22节这两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十章21、22节，就是1610页耶稣称谢天父这一段的一半，21和22节一起来读。就在那时刻，耶稣因圣神而欢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宰，我称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及明达的人，而启示了给小孩子。是的，父啊，你原来喜欢这样做。我父将一切都交给我，除了父，没有一个认识子是谁，除了子及子所愿启示的人外，也没有一个认识父是谁的。耶稣特别高兴，他来感谢天父，天地的主宰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及聪明的人，而启示给小孩子。是的，父啊，你原来喜欢这样做。父把这一切，把天国的奥秘隐瞒了那些自认为智慧及明达的人，而启示给我们这些小孩子，启示给我们这些没有什么能力的，不太懂的，启示给我们这些小孩子。这是耶稣的一个感恩，这也应该成为我的感恩。保罗宗徒有另外的一个表达，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768页，保罗宗徒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到2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弟兄们，你们看看你们是怎样蒙召的，按肉眼来看，你们中有智慧的人并不多，有权势的人也不多，显贵的人也不多。天主还挑选了世上愚妄的，为羞辱那有智慧的；挑选了世上懦弱的，为羞辱那坚强的；甚而天主挑选了世上卑微的和受人轻视的，以及那些一无所有的，为消灭那些有的，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前无所夸耀。好了，保罗宗徒对哥林多人特别有一个提醒，说你看看我们这些人当中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权势的不多，显贵的也不多，天主偏偏招选愚笨的、愚妄的为羞辱有智慧的，招选懦弱的为羞辱那坚强的，而且招选卑贱和受人轻视以及一无所有的为消灭那些有的。这就是天主的计划。我们是小孩子，但是耶稣愿意来召教我，耶稣愿意让我成为他的儿女。其实也可以去比较，就是在我生活的周围的人当中，那些没有信仰的人，可能有一些人比我心地更善良，但是他们没有听到福音， 有一些人比我更有能力，更有智慧，他们没有听到福音。有一些人每一个方面都比我强，但是他们没有听到福音。天主让我听到这一切的目的，就是让我来知道这些是白白的，不是因为我有资格，不是因为我达到了哪一些条件，不是因为我很优越，甚至就是因为我什么都没有，是很贫穷的，是很可怜的，但是天主愿意来招选我，愿意来招教我，这是我们要特别的去一个感恩的地方。接着往后看，好，1611页，路加福音第十章38-42节，1611页，路加福音第十章38-4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名叫马尔大的女人把耶稣接到家中，她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，坐在主的脚前听他讲话。马尔大为伺候耶稣忙碌不已，便上前来说，主，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介意吗？请叫她来帮助我吧。主回答他说，马尔大，马尔大，你为了许多事操心忙碌，其实需要的唯有一件。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份，是不能从他夺去的。耶稣说得很清楚，一对姐妹马尔大和玛利亚，姐姐为了让耶稣，为了款待耶稣，她在不停的忙，但是这一个妹妹却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话。她太忙了，忙不过来了，就来抱怨说，你看我的妹妹不来帮助我，你就让她来帮助我吧。耶稣这样来说，说你为了许多事情在忙碌，但是其实需要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份，是不能从他夺去的。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话，这是更好的。耶稣其实不只是在纠正 马尔大，耶稣也是在告诉我应该做的是什么。特别是在这几天当中，我要不断的来坐在耶稣的脚前，坐在耶稣的脚前接受耶稣的光照，为了使我能够在光中行走。坐在耶稣的脚前是我能够在光中行走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，是借着坐在耶稣的脚前，借着承认与天主的这一份关系，借着从耶稣这里得到力量，推动我能够去在光中行走，让我自己也如同基督一样成为光，成为世界的光，去带给别人温暖，去照亮别人前进的路途。坐在耶稣的脚前应该成为一份喜乐，应该成为一份感恩的表示，应该成为我主动去选择的。坐在耶稣的脚前不再仅仅是一个形式，我跪下祈祷不仅仅是为了应付差事，而是与主有一份最深的关系，有一份最亲近的关系。我们来看第十一章，路加福音第十一章1611页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后边。我们先来读这第一段。有一次 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，停止以后，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：主，请交给我们祈祷，如同若翰交给了他的门徒一样。耶稣给他们说：你们祈祷时要说，父啊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我们的日用粮求你天天赐给我们，宽免我们的罪过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宽免所有亏负我们的人，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。这是第一段。耶稣祈祷之后，门徒来问他说：主，请交给我们祈祷。耶稣来交给门徒们天主经，当然这里所记的不是全部，只是一部分。天主经是耶稣交给的，耶稣亲自交给的一段祈祷的经文。这里特别提到了宽恕，求你宽免我们的罪过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宽免所有亏负我们的人。有时间我们可以来一起来看，宽恕是一个可以说是最高超的，而同时宽恕也应该成为做天主儿女的一个前提条件。宽恕成为做天主儿女的一个前提条件，也可以说因着我宽恕，我才有资格成为天主的儿女。如果我没有宽恕，那么甚至极端的来说，我不配成为天主的儿女。接着往后看下一段，1611页，路加福音第11章，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，半夜去他那里，给他说：朋友，借给我3个饼吧，因为我的朋友行路到了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可以款待他。那人从里面回答说：不要烦扰我了，门已经关上，我的孩子们同我一起在床上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他纵然不为了他是朋友的缘故而起来给他，也要因他恬不知耻的借求而起来给他所需要的一切。这里特别提到诚恳的祈祷，即使他不因为朋友的缘故而给他，也会因着他恬不知耻的切求而起来给他所需要的一切。祈祷就是一份恬不知耻的切求。其实我们应该很清楚，祈祷不是提醒天主，因为天主他是全知的。祈祷其实是在提醒我自己，就是提醒我天主是谁，天主与我的关系。祈祷是来提醒我，我是天主的儿女，提醒我的身份，提醒我认清自己的身份。祈祷不是唤醒天主，好像他睡着了，我要把他叫醒。祈祷其实是使我自己来醒悟，是我自己醒着，不断地认识到我的身份，不断地认识到我是谁，这是祈祷的意义。所以当我恬不知耻地去切求的时候，其实是在表达我的恳切。教会表达恳切的方式，一个是借着9日敬礼，就是我们为了一个事情 为了一个意向，为了一个需要，去诚心诚意的去呼求。还有另外的一个表达，就是阿我略弥撒，就是为亡者去连续举行一个月的弥撒。我们不能说因为我做了一个九日敬礼，我求的就必须得到，那好像是在要挟天主。我们也不要说，因为一个教友那有一次给我打电话说，神父，做那个一个月的弥撒灵魂就直接升天堂了，对不对？我说不对，不用说做一个月的弥撒，其实一台弥撒就能够拯救整个的世界，因为是耶稣十字架的果实。但是谁也不敢保证说因为做一个月的弥撒，所以那一个灵魂就升天堂了，这是天主自己的事情，人没有权利去干涉。不是说我们人，不是教会规定一个方式去要挟天主，天主已经29天了啊，明天你必须让他升天堂，否则的话要跟你没完了。不是人去要挟天主，所以是在表达一个恳切，甚至是在表达一个恬不知耻，而不是去要挟，不是去命令，不是去操纵。祈祷就是在表达我的诚心。其实很简单，天主他爱人，他愿意每个人都得救，他愿意每个人都升天堂，而且是尽快的。我们去表达我们的这一份心的时候，这是在表达我们的盼望，但是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安排，天主要根据每一个人他的所作所为。好的，天主一定会赏报，但是有一些瑕疵的一定要补赎，没有做好恶的一定要接受惩罚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我们来看最后的一段，1612页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求必要给你们，你们找必要找着，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，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，找的就必找到，敲的就必给他开。你们中间哪有为父亲的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？或是求鱼反将蛇当鱼给他呢？或者求鸡蛋反将蝎子给他呢？你们纵然不善，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，何况在天之父有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？你们求就会给，找就会找到，敲就会给你开，求就得，敲就会开。但是这里要特别提醒一点，不要利用天主。我们听到最多的人们来求弥撒就是求平安，也就是说，天主，我求一台弥撒就必须给我平安，一台不能保半年，一定保俩月啊，一年求6回就够了。这好像是在跟天主做买卖做交易，也可以说这个样子就跟那些郊外人去庙里烧香没有区别，说烧一个香山啊，就是因为今年平安了，因为今年挣钱了，所以明年如果更挣钱就是两个香山，后年就赔钱了，那么就拜拜了。这是我们要提醒的，不是说我想借着这些去操纵天主，说必须我平安然后我们才可以来谈，我们才有关系，这一定这个认识是不对的。我求说求就会得到，是说这些来对我有一个帮助，因为还有其他的段落会提到几个地方这样来说，说你们没有得到是因为不求，你们没有得到是因为不求，你们求而不得是因为求的不当，因为 只有天主知道什么事情、什么事物、什么东西、什么物质的这一切对我有帮助，或者是哪一些对我有害。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，一个小孩子3岁了，他看到一个刀子很好玩，晃来晃去的很好玩，他就在拿这个刀子。你妈妈知道这个刀子对他有害，他会划伤他的身体，所以就不让他拿，甚至夺过去，他再哭再闹就会打他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对他是坏的。也许他会讲道理说，你刚才读了一段圣经说求就会得，但是我要那个刀子你就不会给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就是这个事情你求的这个事物本身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。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的来努力的一个地方。你不要说因为圣经里面说了求就会得，所以我就去求。你就求什么？要求对于我的生活，对于我的尽本分，甚至对于我的得救有意义的地方。好，休息。